开圣经，看约翰福音第四章，非常经典的一段，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从第三节开始读，我要抓紧时间哦。他就离了犹大、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你看到，必须经过。他说，撒玛利亚。于是又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五阵是指太阳出来之后六个小时。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是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往来。这里是后半节，是解释前半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注意活水两个字。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就是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到永生。”十三、十四节是整个这一段的最中心的两节。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进入问题关键。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当将到，你们拜父也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不知道，我所拜的我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出来，时候将至，如今也是。那真实拜父的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原文是圣灵跟真理。因为父要到这里来拜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再次重复，如果这段经文当中有 原来不断的重复的，通常是最关键的信息。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好，这一年来世界灵恩运动出现很多大的新闻，超级大的新闻。先是新加坡的康熙教会出了问题，之后是韩国的赵永基牧师那边的困难。那最近是在差不多三个多礼拜前，我一个礼拜天我讲完道，我回去打开经文，打开圣经，打开圣经，打开电脑，对不起。你看这个世界对我们影响 多重，你知道吗？我敢保证，很多时候我们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不是打开圣经，一定是打开什么电脑。礼拜天也是，我也是这样啊。打开电脑之后，我发现一个很超级大的新闻，是高让我真的 shock。因为呢，这个牧师是我认识的，还跟他有过不少次的交流的 ，Ekman。Ulfo Ekman 这个人可能在大陆的弟兄姐妹不是很熟悉，但东南亚的基督徒华人、台湾的基督徒华人对他知道的不得了。Ekman 是世界灵恩运动当中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牧师，他是康熙的老师，你就知道他的分量。他是赵永基的同工，全世界最大的灵恩教会的牧师不敢称他是他的下属，虽然年纪上他比赵永基小了整整差不多一倍，一个辈分呢。但是赵永基尊重他，他是赵永基的一个 advice committee 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同工。Ekman，Ek 这个词，瑞典文是木头的意思，这个木头人 man Ekman， 突然在他的主日讲到三月九号，在 Liftwood Word of Life， 瑞典文就是 Word of Life， 他的整个运动的主会场3300人的教会当中，公开宣布他退出 Liftwood Movement， 这个 movement 是他创立的，他要去到哪里？天主教，整个的非常大的一个新闻突然冲出来。所以很多的灵恩运动的最主流的人都没有声音了。我告诉你，这个事件对整个的灵恩运动的冲击可能比康熙赵永基更深远，因为经济上出问题不是丑闻，已经 今天这个世人好像已经都能够很熟悉的，但是像灵恩运动这么反天主教的最顶级的一个领袖级的人物，导师级的人物突然离开，就好比这个新闻就仅次于 Billy Graham 说我要出家了，你懂我意思吗？真的是这样。为什么这样？我打个电话，我马上就打了一个 email 给我的老师 Kogi Hammer， 因为 Kogi Hammer 在 Uppsala 做大主教的这十年正好是 Lifestyle Movement 发展最快的十年，所以在这个十年当中，那就是我正好十二年那个时候在瑞典，我常常在电视上看到我的老师跟 Ackerman 辩论，因为那个 Lutheran 的这个大主教是反灵恩运动的，而 Ackerman 是灵恩运动的最主力的，整个欧洲差不多是第一号人物辩论。虽然 Ackerman 没有神学博士，但是他是乌普萨拉大学新一中神学院训练出来的牧师，非常好的神学根基，希腊文希伯来文都通，但是突然他决定要去天主教。为什么？我的老师告诉我，他个人凭他对 Ackerman 的理解，非常有可能 Ackerman 在灵恩运动当中发现他内心有一些没有办法被满足的东西。我说在灵恩运动都不能被满足，我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被满足，我告诉你在世界上就找不到满足了。没错，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任何一个人，无论你是多么资深的基督徒，无论你的事工多么伟大，无论你被上帝曾经多么的用，但是如果你在你身体的核心的地方没有被耶稣基督满足的话，你这一生都会在寻找，而且永远不会找到。 Ackerman 是我的长辈这一级的，我没有权利去论断批评，没有资格，我只是在思考这个问题，在今天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基督徒，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教会的领袖们带来怎么样的思考，带来怎么样的反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得着耶稣基督作为至宝的，可能没有啊。今天可能我们觉得耶稣已经是我的满足了，可能没有啊。今天怎么样我们再次回到圣经里面，撒玛利亚妇人这一段非常经典的，甚至很多顶级的商学院都把这段拿来作为学习我们跟耶稣怎么样讲话的技巧的，来教导的这么一段经典的圣经当中，我们来一同思考，到底耶稣基督在这里要我们得着什么，今天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知道在这段很经典，因为差不多每一个传道人一生都会多少讲过这一段，可能我们中间做基督徒三四十年的，你吞了耳朵都老茧都发出来了，但是你可能没有看过在这里到底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的讲话，怎么样来引导他。我在这里的焦点不想放在福音布道上面，因为通常这段被牧师讲是怎么样带一个人来信主的，我今天的讲道我是希望把焦点放在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心底最深的渴求的满足这样一个焦点。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当中，当耶稣经过了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他说他必须经过，但这个词用错了。为什么用错？耶稣不必须，不是必须要经过那里的，因为从那个耶路撒冷回去加利利不是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的，因为通常的犹太人都是绕到约旦河东岸，你们去过圣地的话，你都要约旦河的东岸绕一个圈。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地方的人被称为是不洁净的，那些犹太拉比甚至看不起撒玛利亚女人，他们认为撒玛利亚的人从一生出来就是不干净的。在今天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还是有撒玛利亚人，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你知道如果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从北方打进了以色列国，把以色列国灭掉之后，把他们所有的男人俘虏充军流放到世界各地，从此以色列人的十个支派就失去了。所以有人说有一批人可能到了中国，又有人说有一批人可能去了日本，但我们不知道，没有证据，没有考古学上很精确的证据说那十个支派就一定是 不知道。但是他们又把世界各地的亚述帝国的巴比伦的那些男人放到了撒玛利亚来跟当地的女人婚配，你知道这是犯了犹太人最大的忌的，因为犹太人是不跟其他民族婚配的。如果这样的结果是什么？这些产生的民族的后裔就被看成是不洁净的。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要从南方去北方的时候，他是应该一个犹太人的拉比，耶稣当时被看成是拉比，是一个非常受尊重的一个老学究， 不是老学究了，三十多岁，其实耶稣看起来很老，耶稣看起来可能有五十多岁，比我年纪大多了。耶稣而且相貌不是堂堂的，我告诉你，耶稣可能个子很矮，因为当时撒该去看他的时候，因为他个子矮，希腊文原文的文法看起来可能更有可能指的是耶稣很矮，因为他只是个代词，不知道指耶稣还是指什么撒该。但是耶稣他必须经过这个地方，为什么必须经过？因为他要得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心。就像今天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不是要得着你为他做什么，他要得到的是什么？你的心。就像一个女人跟一个男人，她爱一个男人的话，她最重要的是什么？要得到他的心。钱有什么用啊？今天有钱好像什么都能够买到，但是你买不到一个人的心啊，很可悲啊。所以当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啊，他说他去到雅各井，这个井是个很特别的地方，你知道什么？在中东那个时代，雅各井，我不听那个雅各这个词，但重点这个井字啊有很多意思，因为井今天就成为妇女团契聚会完之后一起吃饭的地方，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谈你们家有什么事啊，你老公是不是在外面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这种地方。雅各井是 function as 比较 social 的一个场所，然后更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井啊是做什么你知道？井是谈恋爱的地方，井是谈恋爱的地方。你要不要忘记闯世纪二十四章第三十七章两次让我们看到雅各跟他的父亲以撒都是在井旁边什么碰到他的挚爱的。所以耶稣就设计了一个场景，在雅各井要碰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那么好，我的第一个 point 是什么？当你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第一个层面的需求是什么？表层的、表面的需求。而这个需求是什么？是最看得见的。为什么呢？撒玛利亚妇人口渴了，对不对？她要去什么？喝水，对不对？耶稣口渴了，是不是？她要去喝水，对不对？口渴看得见吗？像我现在就很口渴，你们可能也很口渴，因为你们看到我口渴了，对不对？口渴是最基本的需要。又按照马斯洛的心理学，有两个层面，人有什么？第一个层面的需要是什么？所谓的最基本的生理的需要。第二个层面是什么？是安全感的需要。这两个层面都是什么？表层的需求。而表层的渴求问题在哪里你知道？表层的渴求是最看得见的，最感觉得到的，是不是？但是问题出在哪里？表层的渴求可能不是最根本的。今天这个世界上问题出在哪里？人需要钱嘛，人需要物质的需求嘛，但是一旦这个钱成为一个什么最根本的需求的时候，你就出问题了。因为它只是表层的需求啊，它只是最表面的，你在这个基本层面的需求。但是如果人把这个表层的需求看成最根本的需求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我们华人也是个问题，我们华人最注重什么？教育，然后呢投资，做生意，挣钱，这些是我们华人最看重的东西。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没有错啊，这些是什么？表层需求，它不是什么内在需求啊，它更不是核心需求啊。所以当你把你的儿女压得很死，你可能忽略了他，你可能要他考哈佛、考耶鲁、考剑桥、牛津，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些都是表层的需求，它不是人最最根本的内在的需要。那个我到了北欧，我当时在北欧牧养，98年我牧养第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一进去当头一棒。为什么当头一棒？我碰到一个很大的很棘手的 case， 就是一个中国籍的女子到了瑞典之后，她希望可以留下来，所以她是通过这种社交网站还是怎么样认识一个瑞典人，她要过来之后，然后她到那边的时候，她发现这个瑞典人病危啊，就是在 emergency 快不行了。那个时候她也来找教会，然后当时呢，你知道我们神学院出来20几岁，血气方刚，比较 romantic。我说你到底是爱他还是要爱他的拘留啊？我就问他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挑战我，他说：哎，牧师啊，你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好不好啊？他说我的儿子在中国还等着我养他带他到瑞典来呢。 你懂我意思吗？哇，后来经过很多挣扎，结果是在那个临终那个病人在病危时候，他们结婚了。结婚后没有几天 ，say goodbye 了，因为走了嘛。哦哦，我当时觉得，我们今天在笑这些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一点，就是说，这些人实在是很可怜。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可怜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是我们表层需求，有的时候因为上帝的眷顾也好，还是因为环境的保护也好，使我们不需要走到今天那个女孩子这种那个太太这种境地。但是实际上我们都是有什么有这种需求的。我们感谢上帝，我不需要用出卖这种方式去换取一个居留。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人的内心这种表层需求如果得不到满足的话，它会带来很多问题啊。所以后来我也感谢神，我们还可以跟他继续传福音，带他信主，他继续可以来到教会，而且找到耶稣基督，这是后来的事情。今天中国社会其实这种表层需求把它误解 misinterpretation 之后带来的问题是很大的。劈腿事件有没有听过？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这里讲了。 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很大，爆出来，对不对？一个一线的男明星跟一个一线的女明星，是不是一线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反正知道，反正那个事情弄得很大，因为 BBC 都出来了， BBC 都爆了，而且用英文把整个且行且珍重都把它翻译出来了。哎，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最基本的问题，这个男的，哎呀，其实这不是新闻你知道，因为我多年以前有机会跟这个男的的朋友好朋友传福音，是个明星，跟他传福音，这个男孩子就很不满，就说他已经一直就在这样乱搞，不是第一件啊，你不要以为突然爆一个丑闻出来啊，这是因为什么？人把表层的需求，人把表层的渴望当做什么内心的渴望啊，所以他不满足啊，所以性关系很乱嘛。中国社会为什么现在性关系很乱呢？因为他错误的把什么表面的需求当中最重要的需求了嘛，所以什么他不满足的时候他就不断换嘛，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啊，哎，我就劝你们还是不要乱来。这个东西，男人女人一到这个层面，我告诉你这个，因为我告诉你这个逻辑应该倒过来，应该从核心需求到内心需求，再到表层需求，这样的满足下来，这是正常的需求的次序，你懂我意思吗？但现在人倒过来，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那部分。这个享受就像上帝造男造女这样的这种享受，一直到是，哎呀，真是，我急都急死了。所以我很想有机会跟他们去传福音，真的是这样。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最大的一个反应就是他们需要得着耶稣基督啊，否则他再立誓言、再写悔改信没用啊。我敢保证啊，不要一年，你看着好了，你看着我发预言呢。哎呀，你们还笑，你们有没有同情心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要来的时候是要表满足你的表层的需要，就像耶稣他在这个井边他碰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点出来你有需要。所以但是耶稣不是把这个需要只是停在表层的需要，他要继续带领这个女人从表层的需要要进入到什么内心的需要。所以接下来在十三节到第二十十节，他们就继续开始谈话了。谈话的时候呢，这个女的她一直在移转话题，但是耶稣非常主动的，因为耶稣对她说啊，他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你表层需要虽然暂时得到满足了，但是你还会渴的，因为你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啊，你的心底里面的创伤没有得到医治啊，你里面的渴求没有得到满足啊，你渴了你还会再渴啊。但是他说，耶稣说，人若喝了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有没有看到我所赐的水是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啊？但是这个女的呢，她没有明白，她并不明白啊，因为她始终的焦点就是说停留在水。她说好，先生，你就把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你看这个女人的需求，我不是说所有的女人啊，就这个撒玛利亚的女人啊，我们中间很多姊妹你们的需求很高的，我知道啊。这个女人那个女人的需求，她停在什么表层需求，她只是说井啊水啊， 但是耶稣就来了一招，突然就打中他一招了。什么？耶稣什么？叫你丈夫来。哇，这个什么信息啊？就是突然在东莞嫖娼的时候，警察来了，警察来抓了，或者什么中纪委冲进一个贪官家里，把你的银行账号给我看。就是这样一将军啊，对不对？这一招就打到这个女人的心底里面的，因为在圣经里面说她有什么？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这些圣经在新约，现在的新约的研究当中有不同的观点，有两种解释。传统的解释说他有五个丈夫，第二种现在另外的一种解释说，这些圣经实际上耶稣是用一个寓意表达什么？他有五个假神。因为什么？当撒玛利亚人被俘虏的时候，亚述帝国带进五个不同的民族造那个国家，闹以色列国，带来五个不同的假神。而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代表了什么？撒玛利亚的人不相信神。但是当耶稣说他要成为他的满足的时候，是耶稣把真神要带进去，这是另外一种解释。但我今天的焦点不会放在这里啊，我今天的焦点是什么呢？你知道这个女人呢、我们通常的解释啊，我觉得是没有一点不 sympathetic， 一点不同情啊。我们都说她有过五个丈夫，离了一次婚又离一次婚，圣经有没有这么写啊？没有这么写啊，圣经哪里有这么写说她离了五次婚啊？只是说她有过五个丈夫，对不对？三种可能性。第一种，五个丈夫离婚了。第二种可能性，什么？五个丈夫都死了，有没有可能啊？非常有可能，因为在福音书里面你看过有七个丈夫都死掉的，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迷信说法叫什么？叫克夫嘛，对不对？迷信啊。但是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她很不幸啊，这个女的被离婚了、今天很多你知道吗？贪官那些亿万级的富豪让他的太太被离婚了，已经法院都签了纸了，太太还不知道啊。在以色列当时的情况下，有很多是被离婚的，你知道吗？因为什么？他诅咒诅的不好，他就可以给他休书，叫他滚啊。因为在那个时代，女人是毫无地位的，你知道不知道啊？在那个时候，女人是非常悲惨的命运。可能她被离婚过两次，可能有几次她的丈夫什么过世了。总而言之，这个女性的地位是非常的低下，甚至非常的悲惨，非常的什么，非常的软弱，是个弱势群体啊。所以当耶稣把这个东西抵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让她看到什么？他内心的需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内心的需要，这是第二个层次的渴求啊，是内在的渴求。人不是单单为食物活着，有没有听过这些圣经啊？生命记，耶稣都引用生命记，对不对？人不是单单为食物活着，耶稣没有说人不为食物活着，耶稣讲话很有技巧，他说人不是单单为了食物活着，乃是说你除了表层需要之外，你还有什么里面的需要啊。今天马斯洛说什么？马斯洛说人除了有生理的有安全感的需要，他还有其他不同层次的需要，他有什么归属感的需要。什么叫归属感？亲情、友情、爱情，对不对？归属感的需要。所以一个人他长大一生，他如果他什么都有，他没有被爱过，他很悲惨、很悲惨，他没有归属感、对不对？而这种需要就是人的内心的需要，他有尊重的需要，他有被尊重的需要。你尊重他，所以我们在这个在北欧啊，我们在欧洲啊，很有意思啊，我们都是喊名的，再大的教授都喊名字，对不对？但是呢，一个美国教授跑了，美国人都要说 Doctor Professor 搜的嘛，美国人嘛，对不对？但是跑了北欧，我们都说哎 Tom， 他就很受伤害。他说我是明明是个 professor， 还顶级的一个新约学者，你为什么不叫我 doctor professor， 你要叫我名字，对不对？要尊重被尊重的需要，对不对？但是这些需要的被满足可能更加艰难了，更加艰难的。耶稣指出这个女人说，你不是单单有表层的需要，你更有内心的需要，你更有内在生命的需要。有一个年轻人，他27岁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小时候，他5岁的时候父亲过世，他一直被告诉他的父亲是因为心脏病发死。突然，他在27岁的时候，他表兄无意当中告诉他，他 他的父亲是因为在22年前他母亲有外遇，被他父亲发现了自杀的。而且他的继父就是当时他母亲的外遇的这个男人。这个男孩子生命一下子崩溃啊，结果他发现只有来到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才能够什么得到安慰，他发现只有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他内心才会什么得到安慰。结果就他每一次当他出现头痛没有办法想要活下去的时候，他就打开圣经，他每一次他发现他内心有阵阵的痛瘾，看到他继父他甚至想要杀了他的感觉的时候，他就跪下来祷告，每一次他都得到医治。但是他发现这个频率越来越短越来越短。后来我告诉你问题关键出在哪里你知道吗？因为耶稣只是成为他内心的需要，没有成为他核心的需要，你明白我讲什么吗？因为他把来到教会，他把读圣经，他把祷告看成缓解他内心的痛苦的那种什么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很重要很重要，不是因为耶稣成为他心底的满足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他每一次他来亲近主是为了他觉得主能够减缓他的这种邪恶的观念或者是他内心的痛苦啊，而不是说耶稣基督成为他心底最深的那种什么满足啊。很多时候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多很多的服侍神的人，包括牧师包括我，可能我们都停留在这个层面。我们今天服侍，我们爱服侍，你们爱敬拜团，你们唱赞美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什么？你要想一想，是因为你觉得弟兄姐妹给你掌声，我告诉你，你表层需求啊，那是表层渴求啊。你服侍神，你在讲台上你弹琴赞美神，你觉得你感觉神与你同在，内心需求还没有到核心需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错误的看待服侍，错误的看待教会，错误的看待神，因为我们把服侍神看成是我的满足了，你懂我意思吗？很可怕很可怕，你的境界只比宗教从业人员好一点，你懂我意思吗？今天我们在 BICF 我们请了几十个同工 paid staff， 我们叫我们这些 paid staff， 你跟服侍神是两个概念，服侍神跟 paid staff 是两个概念。如果你是 paid staff， 你只是满足你的表层需求，你还没有到服侍神这个层面，你懂我意思吗？我不是说这是错，我不是说这有问题，但是你要进入到我在服侍神的时候，你发现哎，你这个服侍给你带来很多快乐，我也没有说是错，但是不够，你还没有到真的核心的时候。因为很容易，如果服侍让你满足的话，这个服侍成为你的什么偶像。如果这个服侍在带敬拜在讲道的时候，我觉得万人汹涌，我感到我就是神的代言人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内心真是满足的时候，停留在内心需求，我的归属感得到满足，我的尊重感得到满足啊，是不是这样？今天撒玛利亚妇人为什么耶稣要点出她你有五个丈夫，为什么要点出她，很重的很重的点出她，因为什么？因为这是表层的需求。今天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实在是要进入到一个状态，是超越甚至是超越如露渴慕溪水的那个状态，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我们单单在这个层面喊的还是不够的。所以我有时候在想一句话，我很多时候在想，很多时候我们说耶稣是我带给我内心的满足，跟耶稣他就是我内心的满足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明白我讲什么吗？耶稣带给我满足跟耶稣就是我的满足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们在这里一直要讲这个心意更新，一直要讲下去，我可能到这个年底都会讲这个系列，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停留在表层的需要，表层的需要。 但是耶稣要把我们带到核心的渴求，所以在21节到26节，耶稣两次提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拜神的，敬拜神的是用什么心灵跟什么诚实来拜他。希腊文原文用的不是心灵跟诚实，是什么圣灵 pneuma 跟什么真理 athelia， 而且 repeat 两次说，你真正拜神的不是在基利心山，不是在耶路撒冷，是什么在心灵里面，用你的灵跟在真理里面去敬拜神。哎呀，太伟大了。我们从宗教学的观念来说，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几个能够真的明白我的意思，我要小心讲。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都是以地理性为观念的，他们的敬拜，所有的敬拜都是地理性 为主轴的，只有基督教。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讲了这么伟大的一句话，拜我的要用灵跟真理来拜我 Pneuma Athelia 来拜我的时候，他提出一个非常超越性的，比释迦牟尼比穆罕默德阿利不知道伟大多少倍的一个观念，就基督教的信仰的敬拜是永恒性的，是以时间跨越历史为主轴的。你明白我讲什么吗？不是以地理性 的这种敬拜。而这里面他要带出一个更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不管你怎么样满足，我自己要成为你的满足，耶稣自己要成为你心底的满足，耶稣他要成为Wolf Ekman 他自己心底里面的满足。我跟我的老师在谈的 email 的时候，我就提到一个问题，我说我观察到在过去的几年三四年当中， Wolf Ekman 他一直跟天主教有些来往，我说是不是因为在灵恩运动里面一小支特别追求神秘性经验的这种跟那个 Charismatic Catholics 是有关系的。我的老师说可能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当人，我不是曾经讲过，很多时候灵恩运动长期把人放在一个高度亢奋的状态，却没有办法带到一个结果的时候，人的内心还会产生空虚啊。因为在人的内心没有真正被耶稣装满的时候，你会用很多表象来满足你啊，有非常嗨的一种经验，或者是还非常那个神迹形式的那种观念。所以在这里我觉得现在在台湾也好，还东南亚也好，整个灵恩运动，虽然我也必须诚实的跟你们说，我是 part of it， 对，你不要以为我是反灵恩，对不起，我也不是真的那么 high， 但是我也不是反，但是我也 part of it。 我们必须要反省，在过去的这30年灵恩运动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到底失去了什么 ？Mislink 到底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没有真的成为我们内心核心的满足，而当这个核心的满足没有被装满的时候，人一直在寻找，人一直在到处天上在飘。当耶稣说要拜我的，要用什么心灵与诚实，在圣灵和真灵里面来敬拜我的时候，他实际上在显示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个核心的信息，就是我是弥赛亚，我是那个弥赛亚。所以你还记不记得耶稣说什么？要在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腹中，我们的腹中就是我们心底里面流出活水江河来，那是因为当我们的内心世界真的被耶稣基督充满的时候，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而不是被圣灵充满的表象。你明白我讲什么？不是这种表现，是真的被他充满的时候，你的心底里面你就会流出活水江河，这就是什么？一种生命的力量。而这是耶稣基督要让撒玛利亚人得到的。今天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参与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安静下来，我们要一段时间思考， 我甚至觉得你少点服侍也没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因为你很多时候你很忙于服侍，你服侍的东西很多，你在每一样施工当中，我曾经刚来 BSF 都有 一对夫妇就跟我们说，他们的 program 从礼拜一到礼拜天全部满，真的是什么团契他都有份。那我真的是蛮担忧的，因为当你把所有的这些服侍来充实你的时候，实际上在说明一个事情啊，你里面是空的，你里面是空的，所以你需要这些东西来装满你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有的时候会跟有些弟兄姐妹说，你停一停啊，你等一等啊，你歇一歇啊，你不要到处都是你啊，因为这样的话乃是说明你里面有很多的一个东西，是一个洞啊，而这个洞如果不让耶稣基督自己充满的话，你上面再浇多的水都要流掉的。而当你里面这个洞被耶稣基督装满的时候，你会发现是相反的，因为什么？这就是耶稣说从里面会有活水江河什么流出来呀、啊，是相反的。你今天要知道今天的世界的规则是什么，心理学告诉你是什么，跟圣经告诉你是相反的。心理学说什么？你必须要满足表层需求，对不对？你必须生理需求满足了才到安全感，再到什么被尊重感、归属感、被尊重感，然后自我实现，对不对？但是你知道马斯洛的这个理论当中有一极不成熟，他最终提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反对他的，就是什么？就自我超越。自我超越这一层在有些心理学的教导当中他是不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看来，这个自我超越，人是不能够自我超越，但是人能人超越，当耶稣充满你的时候，当耶稣装满你的时候，你能够超越自己，但是是耶稣帮助你超越。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一同来思想，为什么我们常常我们的生命是停留在表层服侍，是表层的需求，甚至最好一点到了内心的需求，但是我们没有到我们核心需求。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对不对？这个人大家基督徒可能会很反感，但是还有一个用，中文把它翻成叫荣格，有没有听过？用是非常著名的瑞士的一个大心理大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之后最伟大的一个。有一次他跟一个牧师讲道，一个牧师跟他聊天的时候，那个牧师说啊，他说我每周服侍十四个，每天服侍14个小时啊，我比这个牧师还厉害，你知道吗？我超过16个小时，除了睡觉，其实我睡觉还在做梦。你知道昨天晚上我睡觉做什么梦吗？就你领圣餐出麻烦的、啊、所以这个早晨5点多就醒过来呀、啊，吓醒了，你知道吗？用跟那个牧师说啊，他说你其实每天只要做8个钟就够了，8个钟就够了。为什么？他说剩下的时间你进到你的书房安静就好了。然后这个牧师就听了他的话，然后就去到书房，关上门，打开音乐听肖邦，听李斯特，听 Handel， 然后呢还看 Thomas Mann， 德国当代最伟大的诺贝尔奖文学奖，他 Hesse， 对不对？看这些，然后呢2周之后他又去见用，他就跟用就问他，你这2周做了什么？他就跟用说，他说我看 Thomas Mann， 我听肖邦。用就跟他说，我没有叫你做这些啊，我要你进房间安静啊。你知道那个牧师说什么？他说你让我安静，你难道要我要面对这么可怕的一个人吗？他自己，你懂我意思吗？然后用就跟他说，你不知道吗，你的会友每天都在面对这么可怕的人的。所以 我决定要变得温柔一点要恰似你的温柔，香港人就说吓死你的温柔啊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知道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我们不敢我面对我们自己啊，因为当我们安静下来的时候很难呐、啊。所以我们在北欧的一个训练，非常好的一个训练，就是每年的开始的时候，牧师有1个礼拜要去到修道院的。其实我觉得今天在中国特别需要，你不觉得在马路上每天你看到，你在办公室你每天碰到，你在家里每天经历的都是精神高度亢奋的人吗？你叫他们安静下来试试看。但是我们当时的训练就是，你每年的开始那个礼拜是非常安静的，没有讲话的， 牧师每四年有一个月是不讲话的，所以你们有的时候看到我跟你们笑笑不讲话，请你们原谅我好不好？好不好？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撒玛利亚的妇人这段精彩的对白要望我们带到另外一个境界，让你的服侍，让你的生命，让你跟神的关系从表层的渴求进入到内在的渴求。如果你已经在内在的渴求并得到满足的时候，我挑战你进入到核心的渴求，就是让耶稣基督成为你唯一的，他就是你的满足。